白鲸第八十四集。季奎格时日无多了，水手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任他死去。至于季奎格本人怎样看待自己的病情，可以从下面要讲的一件事中看得很清楚。在一个天刚破晓灰蒙蒙的早晨值班时间，他把一个人叫到他面前，请这个人帮自己办一件怪事。他拉着对方的手，说是他在南塔克特的时候偶然见过一只黑木做的小小的独木舟，那黑木跟他家乡小岛上制作武器用的厚重的黑木差不多。经过一番打听，他知道所有死在南塔克特的捕鲸人都被装在这种乌黑的独木舟里。一想到自己要是有一天被这样殓葬，他心里就觉得特别的高兴，因为这和他本民族的风俗很相像。他族中有武士死了，照例要给那武士全身抹了香油，然后挺直地安放在他的独木舟里，任那独木舟飘走，飘向那些星星照耀着的岛群。因为他们不但相信那些星星就是一座座小岛，而且远在看得见的天际之外，那些星星自有自己的和平的没有大陆的海洋与蔚蓝的天穹相衔接，形成银河中的滔天巨浪。他接着说，他一想到自己将被收敛在他的吊床里，然后按照通常海上的惯例扔给鲨鱼去大嚼一顿，仿佛自己是件邪恶的东西一般，就浑身直颤。不，他要葬在南塔克特所见到的那样的独木舟里。而使他这个捕鲸人感到特别舒适的是，这种做棺木用的独木舟和捕鲸艇一样，也是没有轮毂的。虽说没有了轮毂，舵就不容易把得既稳且准，因而很有可能驶到一个昏昧的世纪中去。船梢上的人得知这一奇特的情况之后，就立刻命令木匠按照季奎格的要求去办，不管这样办需要些什么。船上有些异教色彩的棺材板颜色的旧木料，那是在上一次长途航行中从莱卡戴群岛的原始丛林中砍来的。有人建议就用这些黑木板来做棺材。木匠听了这个建议，立刻拿起尺子，满不在乎又毫不拖沓地走到船头楼去，十分精确地量了季奎格的尺寸，量一下便按照规矩在季奎格的身上用粉笔画一条道道。这么做是他的性格。哎呀，可怜的人呐，他眼看是要死了。那个长岛来的水手叫了出来。木匠回到他的老虎钳条凳旁边之后，为了方便也为了随时可以查看，他把棺木的确切长度转化在条凳上，接着在两头刻出两道擦不掉的印痕来。然后他把木板和工具都放到手边，动手做起来。等到钉好最后一颗钉子，棺材板也抱好了，安上了，木匠便轻巧地扛起棺材往前走，问人家是否前边已经等着要用了。季奎格听到人们又好气又好笑地叫嚷着， 把扛棺材的木匠撵走，便吩咐把那玩意儿立刻拿到他面前来。这让大家大吃一惊，可又不敢违拗他。谁都知道，在所有的人当中，要数这些临死的人最专横、最不可理喻了。可既然这些人怎么折腾也折腾不了几天了，大家自然也就由着这些可怜虫的性子办了。季奎格从吊床上探出身子，定睛细细看那棺材，看了好一阵。接着他叫人把他的标枪拿来，拔掉木枪杆，把铁矛头连同他的小艇上的一只桨放进棺材里。一切都按他的要求办了。棺材内两边摆满了硬面包，一壶淡水放在头边，一小袋从舱底刮起来的木屑放在脚横头，一块帆布卷成一卷算是枕头。到了这时候，季奎格恳求大家把他放到他最后的铺位上，好让他先试试究竟这铺位舒服不舒服。果然很舒服，他在里面一动不动地躺了有几分钟，然后叫一个人把他的小小的天神约爵从他的行李袋中取来给他。随后他双手环抱在胸前，搂着约爵，要大家把棺材盖他把那叫做舱盖盖上。棺材头部安着个皮脚链，可以把盖翻过来盖上。于是季奎格躺在棺材里，只露出他的神色安详的脸。他终于喃喃地说：“拉尔梅。”意思是这能行，这不错。然后他示意把他放回到吊床里。可是在放回去之前，在这段时间一直成人不备地躲在近旁的 Beep 走到他的棺材旁边，轻轻地呜咽着，拉住了季奎格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拿着他自己的手骨。
可怜的流浪汉，你是不是再也不愿意过着劳累的漂泊生活了？你此刻要往哪里去呢？万一这潮流将你送到了那可爱的安提列斯，那儿的海滩上竟是睡莲，那时候你能不能为我办一件小事呢？找出一个叫比普的人来，他已经失踪很久了，我想他是在老远的安提列斯。万一你找到了他，请你多多的安慰他，因为他一定很伤心，因为你瞧，他忘了拿走他的手骨了，是我发现了这手骨。呸呸，蹦蹦。好了，季奎格，死吧，我给你敲打你的死亡进行曲。
我曾听说过。Starbuck 眼睛望着下面的小舱口，喃喃地说：“发高烧的病人，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会用古代的语言来说话。只要对这种怪事加以追究，就会发现这些病人无一例外都是在早已完全遗忘的童年，听到过一些高深的学者用这种语言说过话。”所以依我的信仰看，可怜的比普在他那既奇怪又美妙的疯癫状态中说出了所有我们这些人的神圣家庭的神圣的证词。他不是从那里学来的，又能从哪儿学到的呢？听听听，他又说话了，不过这下更是胡言乱语了。两个一对的排好，让我们把他当成个将军。 哦，他的标枪到哪儿去了？把它横放在这儿，噼噼啪砰，哈！一只斗鸡这个时候歇在他的脑袋上在叫。季奎格死得有气概，你们看好了，季奎格死得有气概，你们要好好记住这一点，季奎格死得有气概。我说有气概，有气概，有气概。可是卑贱的小 Beep， 他死得像个胆小鬼，死的时候浑身发抖。把 Beep 扔出去，你们听好，如果你们发现了 Beep， 告诉所有的安提列斯人，他溜了号，他是个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告诉他们，他从一艘捕鲸艇上跳到了海里。哼，我绝不为卑贱的 Beep 敲我的手鼓，他要是在这儿再死一次的话，我也不会把他称作将军。不不不，所有的胆小鬼都可耻，他们可耻，让他们都像从捕鲸艇里跳出去的 Beep 那样淹死在海里。哼，可耻啊，可耻。在这段时间里，季奎格闭上眼睛躺着，像做着一个梦。 Beep 让人带走了，病人被放回到他的吊床里。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他海洋中的家。他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然而到了这时，他显然已经为死亡做好了一切准备了，他的棺材已经证明非常合适。季奎格的病情却突然有了转机，不久木匠做的匣子看来已经没有需要了。对此有些人感到既惊且喜，而他自己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他的突如其来的复原其实是这么回事。就在那紧要关头，他忽然想起他在岸上还有一件要做的小事撂在那儿没有做，因而他改变了主意。他下了结论，暂时他还不能死。大家接着问他，啊，怎么是死是活，难道凭你的主宰一切的意志，随你高兴？他回答说，当然是这样。总而言之，季奎格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活下去，光是害一场病不能叫他死，除非是一头鲸鱼，或是一场狂风，以及某些人力所不能控制又不可理喻的毁灭性的暴力，才能杀死他。说起来，一个蛮子和一个文明人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区别是，一个得了病的文明人要复原，可能要花上6个月时间，而一般说来，一个得了病的野蛮人，也许一天之内病就几乎好了一半。因此，我的季奎格不多久便有了力气了。他在绞车上懒洋洋地坐了几天，可是吃起饭来胃口大得多。之后，他突然一跃而起，伸伸胳膊，蹬蹬腿，舒展了一下身子，打了几个哈欠，便跳进他的吊着的小艇的头部，举起了一支标枪，宣称自己已经能参加一场恶斗了。 他一时野性大发，把那口棺材当作船上用的箱子，把自己帆布袋里的衣服都倒在棺材里整理好。他用了好多业余时间在棺材盖上雕刻了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人像和图形，看来他像是竭力要用一种粗放的方式把纹在自己身上的歪歪扭扭的图像的一部分仿刻在棺材盖上。而这些纹身的图像是他家乡岛上一位有慧眼的已故先知所做的。这位先知通过这些象形的符号在季奎格身上写下了一套有关天和地的完整的理论和一篇如何认识真理的深奥难懂的论文。所以说季奎格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待解的谜，是一卷天书。但是天书中的奥秘连他自己也读不懂，虽说他的那颗活生生的心就在这天书背后跳动。因此这些奥妙注定了终究不能为人所解，而和记载着他们的这卷画的羊皮纸书最后同归于尽。准是这一思想使得艾哈巴一天早晨打量了可怜的季奎格一阵之后转过身去，心中生出了那一声荒唐的感叹：啊，天神们也难以经受得住这恶魔的挑逗啊。我们驶过了巴士群岛，终于出现在伟大的南海海面上。要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我真会对我的亲爱的太平洋千恩万谢，因为我在青年时代所长期祈求的，现在得到了回应。这平静的大洋浩浩荡荡地从我身前向东流去，数千里的汪洋蔚蓝一色。这片海洋有着怎样美妙的神秘之处，这一点无人知晓。它的轻柔的却令人心悸的颤动似乎表明它底下有一颗埋藏着的灵魂，正如传说中所说的，埋葬着福音传播人圣约翰的以弗所的草皮在起伏波动一样。与此相应和的是，在这大片的海洋大牧场上，但见所有四大洲的茫茫的水的草原和公共墓地在滚滚流动，波涛上下，潮涨潮落，永无止息。因为在这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各式幽灵和阴魂，淹死了的梦想家、梦游病患者和白日梦者，所有这些我们所谓的生命和灵魂仍然在这里沉沉地做着梦，像睡着了的人一样在床上辗转反侧。正是他们的躁动才使波涛永远在起伏。对于任何一个沉思修行的波斯仙教的游方僧来说，他只要一见到这沉静的太平洋，就从此把这大洋当作自己的故土。这太平洋浩浩荡荡，处于世界海洋的中心，印度洋和大西洋不过是它的两臂。它的潮水拍击着加利福尼亚新建城镇新近才来的人修造的防波堤，冲洗着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老的亚洲各个国度的虽已失去了昔日的繁华但仍然华丽的郊区。而在 北美和亚洲之间浮动着由珊瑚小岛和低洼的看不见尽头的不知名的群岛组成的一道道银河，还有呢，闭关锁国的日本。由此，这神秘而又神圣的太平洋环绕着这世界的整个躯干，把所有海岸变成它的一个海湾，使自己成为地球的有潮水跳动着的心脏。你随着那些永不停息的巨浪升腾，必然会感到自己不得不顺从那令你怦然心动的神，向好色的潘俯首称臣。但是艾赫伯像一尊铁铸的雕像似的站在后围锁具处他经常站的地方，他的脑中很少动有关潘的念头。他的一个鼻孔无意识地嗅着士巴群岛上飘来的甜甜的麝香气息。在岛上的甜美的树林中，一定有亲热的情人在漫步。另一个鼻孔有意识地在吸新发现的海洋的带着咸味的空气，那头可恶的鲸鱼甚至在此刻就在这片海洋中回游。这个老人最终来到了这几乎是最后的海域，向着日本渔场驶去。他的欲念自然而然地变得强烈起来，他的两片坚毅的嘴唇犹如老虎钳的夹子一样紧紧地闭着，他的前额的三角形的血管网像灌满了水的小河一样鼓了起来。在他的睡梦中，他的洪亮的叫喊声响彻了拱形的船体。
大家向后滑呀，那白鲸在喷着浓浓的血。